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被定罪，就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一起该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求你今天主啊把你自己的生命赐下来。主啊，你怎么样在中国大陆所做的奇妙伟大的工作，主啊也求你坐在我们这个教会里边，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重生的一个基督徒，成为有你圣灵内住的一个基督徒，主啊成为有你生命的一个基督徒。主啊，我们就要来赞美你，你的教会就要建立在这块磐石之上，你的教会就要进入复兴。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大大的来做工。主啊，也求你感动众弟兄姐妹一起能够参加五月份的这个退休会，主啊让我们一起在那里领受你属天的属天的粮食，属天的话语。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希望下个星期十点钟我们就开始祷告了哈，希望我们底下的弟兄姐妹都在那里，阿门哈。那这一段哈圣经，我们一直在讲罗马书啊，这段圣经是讲到了一个基督徒重生的一个需要，或者说重生的一个必须。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一个字哈，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这段经文的一个 keyword。 这段经文里边你要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实际上保罗是在对比亚当和基督。亚当代表整个人类，他所做的带给整个人类什么，那基督也代表整个人类，他所做的又带给整个人类什么。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边非常的不容易理解，但是基本上他是在讲亚当和基督带给整个人类的不同。那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人重生的一个需要，或者说重生的一个必须。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在第十四节，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的第十四节哈。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我们一起再来读最后的一小句哈，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我们一起再来读哈，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你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了罪是怎么样进入到整个的世界。当你看今天的世界上，你会发现许多的灾害，许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亚当夏娃他把罪带进了整个的世界。那么这一段经文也讲到了死是怎么样来的，死是因为罪而产生了死亡。那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十四节的最后的那一个字，就是讲到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从人类的第一个人亚当到最后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战胜罪恶，战胜死亡，战胜撒旦，战胜自我，战胜世界。所以 我们所拥有的那个从亚当而来的那个自然的生命，就是你从你的父母所拥有的那个自然的人的生命是从亚当来的。这个从亚当来的那个自然人的生命有亚当的一切的特征。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要吃要喝要睡，他要结婚，他要生子等等。当亚当犯罪了以后，我们也拥有亚当那个罪性生命的一切的特征。因此从亚当那里来的那个自然人的生命是胜不过罪恶的，是胜不过世界的，胜不过死亡的，也胜不过撒旦，胜不过自我的。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知人的预象。弟兄姐妹，再说一句啊，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知人的预象。你看好圣经里面怎么样描写亚当，你会发现你生命里边所有亚当的特征都是非常真实的。圣经里面怎么样描写夏娃，你会发现夏娃一切生命的特质在所有的女人身上都是一样的，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晰的。如果你不相信上帝的话，你就指出这个世界里边如果有一个人不是身上没有亚当一切的特征，那圣经就是假的。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他在他的身上都有亚当一切的特征。当然有一些是精神或者是完全是很低智商的，但是一个正常的人，你可以看到所有亚当一切的自然人的特征、罪性的特征，在这个人的身上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夏娃一切的特征在所有的女人身上也都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一个女人说她生产的时候是不痛的，对不对？这个都是从夏娃所有的一切特征在所有的女人身上也都是一样，亚当身上一切特征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是一样。所以这句话是整个这段经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keyword， 就是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所有的人的一个预象。亚当是什么样，今天你我就是什么样。所以圣经上记载亚当是什么样的特征，圣经上记载亚当是怎么样的失败，怎么样在与撒旦在那里战斗的时候怎么样失败，你我也会怎么样失败的。我们是胜不过撒旦的。亚当怎么样与上帝分离，当他犯罪以后他怎么样与上帝分离，你也怎样的与上帝分离。亚当怎么样犯罪以后与上帝为敌，你我也是与上帝完全为敌的。亚当犯罪以后他的灵性如何的死亡，你我灵性也是死亡的。亚当怕见神，当他犯罪以后他怕见神，你我也是怎么样的怕见神。一个最清楚的就是当上帝的荣光照我们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惧怕的。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羞耻、黑暗，那些罪的东西都会浮出来。亚当怎么样与妻子不和，我们怎么样也与妻子不和，真的是这样。你看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传道人之一哈 Billy Graham， 采访他说，你采访他的妻子说，你有没有你丈夫吵过架，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他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已经约定了，我们不在孩子面前吵架。然后他接着说，但是我们虽然没吵过架，但是我心里面多少次想把他杀了，你看到没有。所以说亚当怎么样的埋怨妻子，怎么样与妻子不和，你我也是同样的。当我看我父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过不几天来一个打个架，你知道当我读圣经我就知道亚当是什么样，亚当与夏娃什么样，我们也是什么样的。亚当怎样的被咒诅，你我怎么样的也被咒诅。亚当与夏娃怎么样经历到生活的痛苦，生产儿女的痛苦，你我也是同样的。 虽然今天有麻醉的这个无痛分娩哈、啊，那个在打之前我太太已经痛得不行了，那她抓我的手，我也跟她一起尖叫了。那时候我戴一个戒指，她一痛的时候她就紧抓我的手，你知道，哇，她一抓我那个戒指把我弄得哇痛得极痛，我跟她一块尖叫啊，你不要抓我的手，赶紧把戒指摘下来，摘下来你再抓吧。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女人都是同样，但听说哈，墨西哥有些墨西哥女人她就是想经过那个痛苦，就不打麻药，也有这样的人，就是想经历一下夏娃的这个咒诅哈。亚当与夏娃怎样的看见自己的羞耻？当他们犯罪后，他们突然看见自己的羞耻。你我也是怎么样？当我们越来越成长大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自己的羞耻。亚当怎么样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来遮挡自己的羞耻？你我今天也是同样看见自己的羞耻，然后我们用金钱，我们用成就，我们用成名，我们用知识，我们用美容，我们用美貌，我们用学位，我们用身材来掩饰我们内心的羞耻感。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你要在我们亚特兰大那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信主以后上台做见证，他说哈，我说给你们听你们都不相信，我有两个硕士，三个博士，我现在正在拿我的第四个博士。人家说你为什么要拿那么多博士，他说我就是想在这个学位上超越所有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的，当我们为什么要用金钱，为什么要用美貌，为什么 Michael Jackson 要那么多次整容，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个女人是酷爱化妆品，酷爱保养品，男人的钱都被女人买去这些东西了，你知道我们要花多少的钱来健身，来美容，来保持那个身材，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是在亚当的那个羞耻感里边，你是其实是不喜悦你自己的。你要让自己拥有非常的美貌，很高的学位，很高的职位，好让你把名片递出去的时候，人家一看，哇，你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知道，这个是我们内心的羞耻感，这个是从亚当来的。今天我们不需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但是我们用许多的东西来遮掩我们内心的羞耻感。亚当怎样的在神面前后来肉体死亡，你我也会怎么样的死亡。所以远志明弟兄做过一个调查，他说人类的死亡率是100%。你知道，我每次讲这时候我就想到笑，这个需要不需要调查，对不对？你知道，还需要做研究吗？亚当怎么样死亡？因为你我他是我们的预像，我们那个自然人在亚当的自然人里边生出来的人就会死亡的，因为罪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亚当的大儿子怎么杀了小儿子？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亚当的大儿子该隐杀了小儿子，亚伯。亚当的后裔也是怎么样的？亚当的后裔，这些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就是每一天国打国，民打民，人打人，夫妻争吵不和，离婚打架。看我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天天在家里面就是，哎呀，告状啊！现在最近好一点了，以前就是每一次一会儿，大儿子就哭着就跑进来了，哇，哭得非常痛苦，啪啪啪啪，他怎么样，弟弟怎么样打我？我说你是哥哥，弟弟怎么会打你呢？把小的叫进来，怎么回事？因为大的怎么对不起他，所以两个人就打。哎呀，我说你们两个真是太不对了。然后呢，让大的向小的道歉，小的呢原谅大的，然后互相抱一下，非常不情愿的抱一下，然后两个人走了。过一会儿又来了，你知道吗？你就想到这两个如果长大了以后，那就是国与国，国打国，一个变成民进党，一个变成国民党，你知道，民打民，党打党，族打族，家打家，夫妻争吵，离婚，人类的谋杀，所有亚当你生命里边的一切罪性的特征，自然人的特征，在我们生命里边都是非常真实的。所以这一段经文讲的非常，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什么预象，预象，你永远要记住这句话。所以 我们自然人的生命，我们从亚当，从我们的父母那里承受的这个自然人的生命，有亚当的一切的特征。我们要吃，我们 要喝，我们有亚当的智慧，我们有亚当的聪明，我们有他的思想，我们是一个、按照神形象造的，我们可以有语言，我们可以有记忆系统，我们可以创造，我们有道德感，我们所有这，但是亚当所有的罪性的一切东西都在我们生命里面非常真实的反映出来。亚当被上帝咒诅的那个生命的真实也在我们生命里面非常真实的反映出来。夏娃什么样在上帝面前被咒诅，一切女人的生命里面都有这个特征，无一例外的，除非你不生孩子，无一例外。所以一个人在亚当的自然生命里面，他是不可能不面对死亡，不可能不面对审判。这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讲的，因一个人犯罪，所有的死亡临到众人；因一个人犯罪，咒诅临到众人；因一个人犯罪，罪恶进到世界；因一个人犯罪，所有的人他们生命中死就做了王。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人如果想胜过世界罪恶，胜过死亡，胜过撒旦，胜过自我，一个人如果想与神和好，不再与神为敌，不再与神分离，不再被咒诅，他就必须要拥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不是从亚当那里遗传来的一个自然的生命。那个亚当来的自然的生命，所有的一切的咒诅与上帝的分离，与上帝为敌，与上帝被上帝咒诅审判，死亡做了王的，在这个生命里面都是这么真实。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就是这段经文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point。 所有在亚当里面的都面临着灭亡，所有在亚当里面的都面临着死亡，所有在亚当里面的都面临着罪在你的生命里面做王，死在你的生命里面做王，上帝的咒诅在你的生命里面，上帝的审判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个是整个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你必须要拥有一个新的生命。听姐妹，所有人所产生的宗教哲学都是在那一个被咒诅要死亡充满罪恶的一个死的生命里边，在那里化点妆，那是神不要的，那是一个死亡的一个生命，死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做了王。人用着宗教，用着善行，用各种东西，好像在一个死人的身上化一点妆，这个死人是必定会朽坏的，毫无用处。弟兄姐妹，你需要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不是从亚当那里来的，那个从亚当那里遗传的自然的生命，那是不是那个生命。你需要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世界上从古到今，从亚当到最后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拥有这个生命，我们都只拥有亚当的生命。所以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弟兄姐妹，死亡是我们的结局，因为我们在亚当里。以前有一个好笑的故事哈，说有一个人特别喜欢说真话，人家生了一个孩子，每个人都去了以后都说，哎呀，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做官，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哎呀，家财万贯，这个孩子一定将来会，哎呀，娶一个非常非常美的老婆，这个孩子怎么样。结果就那个人来了，他老说真话，他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死。这句话真是真的，你知道吗？不管他活到多少岁，这个是我们，因为我们都在亚当里。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真实的东西。圣经是非常真实，圣经从来不掩饰人类的罪恶，圣经从来不掩饰人类的真实的光景。其实我可以在这里讲很多好听的东西，我可以祝福大家都活到1000岁，但是1000岁以后你还是要面临这个真实的东西。弟兄姐妹，圣经是非常真实，因为它是 truth， 它是真理，它是真理，它是 truth。
所以只有一个人，弟兄姐妹，只有一个人，他的生命不是亚当自然人的生命。这个人就是神来到人间，神在肉身显现，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哈，在哥林多前书，往后翻罗马书的后边，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新约的155页，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45节开始。好，我来为大家读哈。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这个指耶稣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土，乃属土；第二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都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哎呀，这段经文哈，跟这个罗马书这段经文是非常呼应的。这地方讲了一件很重要的话，他说头一个人，头一个亚当是属于土，第二个亚当是属于天。他说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什么也都怎样。他说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什么。哦，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看见。头一个人是属土，乃是出于地，乃是属于土，因为我们是被尘土所造。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是上帝来到人间，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边，主耶稣被称为什么？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亚当和末后的亚当有七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我们把主耶稣称为末后的亚当，我们来看这个七个最大的对比。第一个，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他与魔鬼征战的时候失败，失去了所有人类治理大地的权柄。第二个亚当也是全人类的代表，他就是耶稣基督，他与魔鬼交战得胜了，夺回了所有人类失去的权柄。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说，他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第二个不同，第一个亚当是神亲自创造的对比哈，末后的亚当也是圣灵感孕道成了肉身，是神成为了一个人。第三个对比，第一个亚当因为犯罪将罪带进了整个世界，天地万物为之变色，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灾难，一切的死亡，痛苦，羞耻，一切的咒诅临到全人类。第二个亚当因为一生无罪为人类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天地万物要回到天父的面前，在他的治理之下，新天新地将要从神那里降临，人类一切的苦难、咒诅、死亡，世界一切的灾难、混乱将结束，人类将永远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第一个亚当带进来一切的咒诅、罪恶，都在第二个亚当里的救赎里边永远的结束。第四个对比， 在第一个亚当的失败中，撒旦怎么样成为这个世界的王，罪恶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没有公平、公义和圣洁。在第二个亚当的救赎里边，撒旦和罪恶这个世界一切的不义、淫乱都要被永远的审判，都要被上帝扔进硫磺火湖里永远焚烧。第五个对比，第一个亚当犯罪以后与神隔绝，灵性死亡，身体最后也死亡，充满罪恶，他的后裔也完全一样。第二个亚当一生完全无罪，与天父的关系是父在我里边，我在父里边，他是从天而降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在他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天父在云中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喜，我所喜悦的。当主耶稣对拿但业说，你将看见天开了，神的石子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亚当怎样在亚当里也怎样，在第二个亚当里怎样，在第二个亚当是怎么样的，在第二个亚当里边的也都会怎样。第二个亚当说，我常做天父所喜悦的事情。第六个对比，在第一个亚当里都死了，第二个亚当里边都要复活。第二个亚当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第二个亚当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第二个亚当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二个亚当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第七个对比，在第一个亚当里的所有的人都要面临审判、定罪、死亡，在第二个亚当里面的就不定罪了，神的祝福、永生，一切的祝福都要临到第二个亚当后裔的身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再回到第一个问题，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在亚当里的人都不能够胜过罪恶、死亡、撒旦、世界和自我。这世界只有一个人是不在亚当里面的，他就是上帝借着童女怀孕来到人间，神在肉身显现，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的那个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撒旦，胜过了自我和罪恶。所以凡在第二个亚当里的，他的生命、他的未来、他的前途也会像第二个亚当完全一样。所以凡从耶稣基督生的，凡在第二个亚当里面的，都要胜过罪恶、死亡、世界、撒旦和自我。所以在第一个亚当里边呢，你的生命是罪恶的生命，你的生命是死亡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不认识神的生命，在这个生命里边你只有死亡。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说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从一个文化的基督徒，必须要从一个宗教的教徒里边成为一个拥有耶稣基督新生命的一个重生的一个基督徒。你若没有这个生命，你必定会死亡的，你必定会灭亡的。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人间你找不到一个胜过罪恶、死亡、撒旦的生命，在亚当里面你找不到，你需要一个从上帝而来的生命。只有在第二个亚当，他拥有这个胜过死亡、撒旦、罪恶的生命，你需要拥有这个生命，这个就是永生的生命。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为什么一定要重生？因为你的自然人是在老亚当里边，所有亚当一切的特征、一切罪性的特征在你生命里边都是必然的。当你的生命接受了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一个复活的新生命的时候，所有你一切的特征、你的未来、你的前途、你和上帝的关系都会在第二个亚当的所有的特征里边。他怎么样复活，你也会怎么样复活；他怎么样活出新生命来，你也会活出新生命来；他怎么样胜过撒旦，你也胜过撒旦；他怎么样胜过罪恶，你也会胜过罪恶。他的生命是永生的生命，你也会拥有永生的生命。他 和上帝那亲密的关系，你也会和天父有那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你必须要从第一个亚当里边能够进到第二个亚当里边，你必须要借着信心，借着认罪，从第一个亚当里边所有亚当里边的一切的自然特征里边进到第二个亚当里边，所有在耶稣基督里边一切他生命的特征都要在你的生命里边体现出来。弟兄姐妹，这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重生，你为什么要重生。弟兄姐妹，你要非常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你必须要重生。什么是重生？就是你拥有了耶稣基督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永远的新生命，那个不死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借着真实的信心，借着认罪悔改，借着来到主的面前，借着祷告，借着信靠，借着圣灵的重生，你得到了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永远不死的那个圣洁的那个胜过罪恶胜过撒旦那个新生命。凡属土的怎样，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弟兄姐妹，再跟我一起讲这句话好不好？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弟兄姐妹，我怎么能知道你有没有重生呢？当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边诞生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生命里边就会慢慢的有耶稣基督生命的特征在那里。
前两天哈，这个，哎呀，这又讲我们家的这个老婆的坏话。因为我跟我两个儿子说，你知道，我说我们要为妈妈祷告，我觉得她可能没有重生。结果我两个儿子就告诉我老婆了，哎呀，我老婆特别生气，你知道，她骂我说你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你每天在那里抱着圣经读完了以后啊，就抱着一本圣经蒙着脑袋到处说人没有得救。她说我是法利赛人，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这里说你有没有得救，乃是说到重生的一个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太重要了。我不知道你没有重生，真的只有上帝能知道。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没有，你知道吗？你需要拥有。当你拥有的时候，所有在第二个亚当里边，在属天的耶稣基督里边，一切的特征都会在你的生命里边。这个太重要了，弟兄姐妹，太重要了。耶稣基督怎么样与天父那亲密的关系，你也会有的。耶稣基督那个得胜的生命，你也会有的。耶稣基督那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你也会有的。耶稣基督那个胜过撒旦的那个权柄，你也会有的。耶稣基督那圣洁公义的性情，你也会有的。耶稣基督那个舍己的生命，你也会有的。弟兄姐妹，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重生。圣经里面怎么讲到这个新的生命啊？他说这个是神儿子的生命。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生命，他说这是不仅是神儿子的生命，他说这是永生的生命。圣经里面不仅讲到他是永生的生命，讲到这个是重生的生命。所以当主耶稣和尼哥底母在讲的时候，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又是一个拉比，这个圣经他非常非常熟，但是他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觉得主耶稣生命里面是那样的不同。他说，夫子，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主耶稣马上跟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人若不成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我已经老了，如何能够再进母腹重新的生出来呢？主耶稣就说，不是从母腹里面生出来，他说凡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就是你从亚当那个生命里面被你的父母生出来，你怎么样生出来，你就会有怎么样的生命。他说但是从圣灵生的就是圣灵。
重生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在圣灵里边重新给你一个他复活的生命，这个是重生的生命。你不再是拥有一个亚当那个必死的、必朽坏的、被审判的、被咒诅的、与神为敌的那个败坏的、罪恶的、死亡作王的那个旧生命，你拥有了上帝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复活的永生的那个新生命。所以当你重生那一刹那，你就知道永生在你里面了，你就会发现你不一样了。所以它不仅是一个永生的生命，它不仅是神儿子的生命，它不仅是重生的生命。圣经里面讲到我们里边的那个生命，新生命，那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当我们能够永远的顺服这个新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活出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我们犯罪就是我们没有顺服里边那个新生命，我们顺服了亚当那个旧生命。在我们里边那个新生命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它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是一个圣灵内住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因信称义的生命，是永不灭亡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是克制罪恶的生命。弟兄姐妹，你真的想拥有这个生命吗？你想不想啊？我呼召一下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想，举起手来好不好？你真的想拥有这个生命，真是 sincerely sincerely， 你真的想拥有这个生命，真的想拥有这个生命。我们再翻回到罗马书好不好？我们再翻回到罗马书，我们翻到第八章哈，我们翻到第八章。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第五章，我跳到第八章啊。第八章讲到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定义和生活。我们来读一下第八章第九节，我来读一下第八章第九节哈。第八章第九节138页，我们一起来读哈。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一起再读。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哦，这段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定义。如果我今天问弟兄姐妹什么是基督徒，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最准确的定义？你可能说一个受过洗的人就是一个基督徒，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的。或者一个去做礼拜的人就是一个基督徒，圣经上也没有这么讲。或者一个会祷告的人是基督徒，圣经上也没有这么讲。圣经里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定义就是，一个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弟兄姐妹，在你里边有基督的灵吗？基督是不是住在你的生命里边？这个是一个重生基督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定义。如果你觉得没有，你要邀请他进到你的生命里边来，复活的主会进到你的生命里边来。今天这篇讲道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关系到我们是永死还是永生。所以圣经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定义就是，没有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如果神的灵住在你里边，你就不再属于土了，你乃属天了。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分界点。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基督若住在你的生命里边，你的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虽然你的肉体还是在亚当的败坏里边，但是有一天神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体。这个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当我们这些活着信主的人，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马上就进到神的同在里边，我们是永远不死的。有一天神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在这里讲，他说我们的心灵， 所以在这里面讲了，他说基督又在你们身体身体会因罪而死，因为神还没有把我们肉体中的那个罪性的东西拿掉，身体还是会因罪而死，但是你的心灵却会因义而复活，你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你会马上到神的宝座面前，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体，一个灵体。这就是主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他说虽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省察你自己，你有没有基督的灵在你里边，住在你的里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在指大家哈，啊，就像我老婆讲的，而是说弟兄姐妹你自己要省察，你有没有基督的灵住在你的。他说基督，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第二段圣经在八章第二十四节，我们来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哦，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当圣灵内住到你的生命里面，当复活的主借的圣灵，当复活的基督重生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你的生命开始一个被神引导的一个生命。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里边有神的灵，有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有圣灵的责备，有圣灵的启示，有圣灵与情欲的相争，有圣灵的禁止。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是活在一个宗教里边。你会发现当上帝的灵住在你里边的时候，你在你生命里边常常有圣灵的感动，常常有圣灵的启示，常常有圣灵的带领，常常有圣灵的责备，常常有圣灵和情欲的相争，常常有圣灵的禁止。如果没有这些，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一个宗教里边。你会发现哈，旧约的以色列人当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过了红海了以后，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在那绕行，虽然他们是失败的一群以色列人，但是在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上帝的同在。他们有云柱和火柱，他们有上帝的会幕在他们那边，云柱和火柱永远是与他们同在的。当夜晚的时候，那个云柱就变成了火柱，可以照明，可以取暖。当白天的时候，就有一个云柱永远的在他们的这个 tribe 的这个上边。什么时候云柱移动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就跟着一起移动。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怎么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当他们转眼去看那个云柱和火柱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上帝是与他们同在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里边是有基督的新生命？你生命是一个被上帝带领的一个新生命了。你有上帝的圣灵的感动，有责备，有引导，有圣灵的启示，有圣灵和情欲的相争，有圣灵的更新，有圣灵的禁止。这个新生命在你的生命里边是那么样的真实。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第三个特征，第十五节，八章第十五节，我们来看啊，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刚才讲了哈，在亚当里边你会是什么样？所有亚当一切的特征，罪性的特征都在我们生命里边。但是一个人在基督里边是什么样，所有在基督里边的一切的特征，一切的生命，一切的未来都会是同样的。主耶稣和天父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所以一个人里边有了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与天父就是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你与天父就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圣灵在里边感动他，他就会对天父呼叫出阿爸 Father， 你就会 突然知道这位永生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审判的神，公义的神，全能的神，成为了你在天上的一个阿爸 Father。 因为那个基督儿子的那个生命在你里边，你就会成为天父的那个儿子，那个与天父亲密的那个关系就会在你里边。你一定会呼叫天父说，爸爸，你是我的天父，你何等的爱我，你何等的以我为喜乐，我与你之间没有任何的惧怕，我们不再是一个奴仆的心，我们乃是儿子的心，在天父的面前在那呼叫爸爸。上帝带给我们的，基督的生命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生命。弟兄姐妹，你与天父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吗？
我有一次听这个 Chuck Smith 讲到，他说好，有他的大女儿生出来，他说不知道多少的时候，他有一次要去教会讲道换衣服的时候，他女儿突然在摇篮里边对着他说，爸爸。哇，这个恰克斯密说，那一刻简直他欢喜的，我在那里又嚎又叫，你说啊，又喊又叫，你知道，说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他女儿跟他笑了，不说了。他说，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当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有一天哈，我们对着天上的父亲，我在这说爸爸的时候，你知道天父的心是何等的喜乐，真的，你知道吗？神儿子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你就会是什么样的。神儿子怎么样活到永永远远，你就会活到永永远远。神儿子怎么样胜过罪恶，胜过撒旦，胜过死亡，你就会胜过这些的。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弟兄姐妹，我恳求弟兄姐妹，你必须要重生。弟兄姐妹，你必须要重生。只有重生的生命才会有这些特征。我们再来看下边一节圣经，八章第十六节，他说，这里说他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第四个，你非常清楚知道你重生的，就是圣灵和你的心会同证你是上帝的孩子，圣灵会在你里边印证的。弟兄姐妹，圣灵有在你的心中印证这件事吗？我希望这篇讲到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好好听，好不好啊，当洪波弟兄把它放到网上去的时候，弟兄姐妹好好听，直到你真正的听明白得到了以后。这篇讲道可能是我所有的讲道里面最重要的一篇，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听，直到听懂，直到你得着了。恳求弟兄姐妹花一点时间，好不好？恳求让你得着上帝儿子的生命。我们再一次来讲属土的怎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讲，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跟我一起讲，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基督也是一切信靠他之人的预象，也是一切信靠他之人的预象。所以当你翻到哥林多前书，当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保罗在基督里边，他在第十五章的这个地方就讲到，他说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都怎样。他说
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那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弟兄姐妹，在基督里边，你是得胜的，你是永生的，你是圣洁的，你是不被定罪的。基督里边一切的特征都要在你身上，基督怎样，你在他里边也会怎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请求你为自己祷告。我不知道你重生了没有，请求你为自己祷告。你说，主，我要这个新的生命。过去也许我是一个文化基督徒，但是今天我要这个重生的生命，求你赐给我这个复活的新的生命，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闭眼低头，自己为自己祷告，说今天我要得到这个生命。好吧，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说主耶稣，我拥有亚当里边的那个自然生命，亚当里边的所有的特征都在我的身上，但是你的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今天我听到这个讲道，我要在基督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天父，求你赐给我。圣灵，求你重生我。复活的基督，求你现在就住到我的生命里面来。耶稣基督，求你现在就住进来。圣灵宝贵师，求你现在就进来。复活的主，求你现在就重生我。主耶稣，求你现在就进来，进到我的生命里边，来重生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大家请坐。